让圣灵内住在信徒心中的美丽福音。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耶和华、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圣灵如何能内住在信徒心中？透过水和圣灵的美丽福音。要从耶和华那里领受圣灵的内住，人必须相信我们主所赐的水和圣灵的美丽福音。我们主的名被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耶和华。他说自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耶稣基督已将美丽福音赐给所有罪人。在这世上有无数生活在黑暗中的罪人，虽然他们努力要脱离黑暗，却因为不知道美丽福音而无法从自己的罪中拯救自己，结果一生都在罪中挣扎，最终面对死亡，这是徒然的存在。然而，有些人寻求真理，最终遇见美丽福音，过住蒙福的生活。遇见这美丽福音并从罪中得到自由，乃是唯独借着耶和华的特别恩典成就的。然而，遇见美丽福音并不是容易的事，没有耶和华的恩典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遇见主，并领受圣灵的内住，我们就是领受了奇妙祝福的人。不幸的是，许多人并不知道耶和华的祝福是通过对这美丽福音的信仰而来的。然而，你可以透过遇见美丽福音而领受惊人的祝福。当你相信耶和华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美丽福音时，你就领受耶和华的祝福。唯一能从世上的罪中拯救我们并赐给我们恩典的，只有耶稣基督。这世上没有其他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能够完全从罪中拯救人类，或真正帮助他们。什么人能从自己的罪和死亡中拯救自己呢？耶和华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十六章二十五节。人类透过自己创造的宗教进入灭亡的道路，这世上许多宗教都强调自己的义，并谈论从罪中得救恩，但真正的，只有主所赐的水和圣灵的美丽福音能够从罪、灭亡和咒诅中拯救所有的人。只有耶稣是从所有世上的罪和咒诅中救出所有罪人的救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的主将他的肉和血赐给这世上所有站在死亡道路上的罪人。他也说自己是获得真正生命的道路。父耶和华宣告，除非他们相信他儿子耶稣所成就的美丽福音，否则没有人能进入天国。我们都必须相信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美丽福音，才能从罪中得救，并且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会进入天国。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以赛亚书七章一节。起初，以色列原是一个国家，然而，在罗波安王统治期间，这个国家被分为南方和北方。在由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统治的南方以色列国中，有耶和华居住的帐幕。后来，所罗门王的亲近仆人耶罗波安背叛了他，在北方建立了一个王国。从那时起，以色列就被分为南方和北方的王国。从那时起，对耶和华的信仰开始腐败，因为那腐败的信仰、异端信念一直盛行到现在。 耶罗波安成了异端的创始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王权，他扭曲了耶和华的律法，成为异端信仰的始祖。他为寻求耶和华的以色列百姓创造了虚假的宗教。在那之后，所有以色列百姓都习惯了他所创造的虚假宗教。耶罗波安然后与亚兰王结盟，对抗南方以色列的王和百姓。那时，耶和华通过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罗波安的计划断不会成功，他必被击败。耶和华通过以赛亚说，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7:5-9。那时，对南方王国的王亚哈斯王，耶和华通过先知以赛亚说了预言的话语，但王似乎无法相信。他想，即使只是亚兰王现在入侵，我的国家也可能被毁灭。听到以色列王和亚兰王都结盟攻击，他的心像被风摇动的树叶一样站立。然后耶和华的仆人以赛亚出现，并传达耶和华的旨意，说65年之内，北方以色列国必被毁灭，两王所定的恶谋断不成就。耶和华的仆人告诉亚哈斯王，要为这事求一个表迹。你向耶和华你的耶和华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以赛亚书7:11。以赛亚说，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耶和华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7:13-14。这个预言是作为耶和华要拯救他的百姓以色列的表迹而赐下的。谁是耶和华的仇敌？在这个时代，谁是耶和华的仇敌？就是那些不相信耶稣通过他的洗礼和十字架的血所成就的真理的美丽福音的人。人类的仇敌就是罪本身，而那罪源于撒旦。那么谁是能将人类从撒旦手中拯救出来的救主呢？那救主就是来到这地上的耶稣基督。许多人因为肉体的软弱，犯了许多罪，并在他们心里怀住那些罪。那些罪的主人就是撒旦，因此人类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例如，即使在今日，当生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时，无数的人去拜访算命先生，他们试图按照所告诉他们的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也是在撒旦权势之下发生的事情。耶和华给先知以赛亚一个救恩的表迹，说童贞女必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这个预言是耶和华预定的计划，就是耶稣要以人的样式来到，将罪人从撒旦的压制中拯救出来。根据耶和华的这个预言，为了从罪中拯救人类，耶稣通过童贞女的身体以人的样式来到这地上。如果耶稣没有作为人类的救主来到这地上，你和我就别无选择，只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生活，被罪压制，过住撒旦要我们过的生活。然而，因为耶稣以肉身来到这地上，被约翰施洗，并死在十字架上，他赐给我们完全从罪中拯救罪人的美丽福音。结果，许多人因住相信美丽的福音，罪被除去，成为耶和华的儿女。即使在今日， 一些神学家对耶稣提出荒谬的主张，问道：他是耶和华，还是被造的人？保守派神学家说，耶稣是耶和华，而自由派神学家则争论说，他是从玛利亚和约瑟生出的私生子，他们彼此征战。这真是可悲的，这些自由派神学家不相信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能力，他们说，当耶稣在山上行走时，门徒从远处看见他，错误地以为他在水面上行走，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在水面上行走。今日所谓的神学博士并不是真正神学的博士，相反地，他们是最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用只有130智商的大脑，试图只相信他们能理解的真理的美丽福音。另一个例子是他们无法相信耶稣用2条鱼和7个大麦饼喂饱5000人的神迹。这些自由派神学家说，当人们跟随耶稣并在田野中挨饿时，耶稣不能让他们饿住。于是他叫他的门徒把他们剩下的所有食物都拿来。门徒把一个男孩的午餐带给耶稣。看到这个，大人们感到羞愧，把他们原本打算自己吃的所有食物都拿出来。每个人都分享他们拿出来的食物，还剩下7篮子。他们就是这样扭曲耶稣的话语来迎合自己的理解，只相信他们能理解的。然而，相信耶和华的真理就是按照耶和华所赐的，照原样相信美丽福音。只有在能理解时才接受耶和华的话语，不能理解时就拒绝相信的信仰，并不是对耶和华的真正信仰。真正的信仰是不论从人的角度能不能理解，都绝对信靠并在心中接受耶和华的话语。耶稣基督要以人的样式来到这地上的话语，是耶和华成就他对人类所说预言的第一个表迹，就是他要从世上所有的罪中拯救人类。耶稣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世界，从所有的罪中拯救了人类。以赛亚预言耶稣作为救主，要通过童贞女的身体生到这世界。在创世纪3:15，耶和华预言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预言是耶和华的应许，就是耶稣，也就是耶和华他自己，要以人的样式来到，毁灭撒旦的权势，从所有的罪中拯救人类。为了成就这个预言，耶稣以人的肉身来到地上，拯救了在罪的重担下呻吟的人类。圣经记载，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哥林多前书15:55-56。各位，死的毒钩就是人的罪，因为人有罪，所以被死亡攻击。撒旦利用罪来奴役人，做他的仆人。然而，我们的耶和华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意思是耶稣要以人的样式来到，除去通过撒旦进入人类的罪的致命毒素。耶稣以人的身份来到这地上，被约翰施洗，并被钉十字架来担当罪的审判，使那些相信这美丽福音的人可以从他们的罪中得救。这个真理就是耶和华在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犯罪时，耶和华以应许和预言的形式向撒旦所说的话语。在这个时代，耶和华的仇敌就是那些不相信耶稣通过他的洗礼和十字架的血所成就的真理的美丽福音的人。耶稣为什么必须生在这地上？耶和华赐下律法和美丽福音来从罪中拯救人类。借着耶和华所赐的律法，人们深深认识到他们在他面前的罪性。律法起到警告的作用，帮助人们认识他们的罪。当人类被困在律法之下，被罪奴役时，耶稣来成就律法。耶稣也必须生在律法之下， 这就是他在律法时代来的原因。人们之所以需要律法，是因为在罪被洗净之前，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罪。换句话说，就像人必须先意识到有污秽的东西粘在身上，然后才会试图洗去它一样，人们必须通过耶和华的律法来认识并意识到自己的罪。没有耶和华的律法，罪就不会存在，也就没有必要让耶稣来到这地上。借着认识耶和华的律法，你可以有机会遇见耶和华。在学习耶和华的律法之后，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罪，在认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认识并相信了真理的美丽福音。如果耶和华没有将律法赐给人类，就不会有罪人，也不会有对罪的审判。因此，在赐下律法之后，耶和华将美丽福音的话语赐给我们，从罪中拯救了所有的罪人。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必须存在的律法，就是救恩的律法，这就是耶和华爱的律法。耶和华告诉人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耶和华为人类设立的律法，成为爱的律法的基础，使人可以从罪中得到完全。此外，耶和华救恩的律法是以罪被除去的标准为基础的。耶和华说，我是你的造物主，万物都是借着我而存在的。这意思是耶和华对人类来说必须是绝对的存在，人们必须相信通过美丽福音成就的救恩律法。耶和华是绝对者，他是绝对良善的。耶和华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意味着耶和华是世上罪人的救主。如果耶和华创造了人，却没有赐下从罪中拯救的美丽福音，人类就会怨恨耶和华。然而，耶和华在他自己与人类之间设立了救恩的律法，为了从罪的灭亡中拯救我们。通过耶和华的律法，人类能够看见自己的真实面貌，软弱和缺乏。借着看见他们的软弱和不足，人们相信了耶稣所赐的美丽福音并得救了。当我们不顺从耶和华的话语时，我们认识到自己犯了罪，罪人寻求洗去罪的耶和华的恩典。身为耶和华的耶稣，通过童贞女人的身体生到这世界。耶稣来到这地上，要从罪中拯救全人类。他来到这地上是按照耶和华的计划，以人的身体来到，成就耶和华的旨意。我们相信主赐给我们的美丽福音，因此我们赞美主。有些人怨恨耶和华，说耶和华为什么造人如此软弱，让他们堕入罪中受苦呢？但耶和华并不是要人受苦的，相反地，是因为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美丽福音，痛苦才临到他们身上。耶和华将美丽福音和痛苦都赐下，是要使人成为耶和华的儿女，使他们享有与耶和华同样的权柄。这是耶和华的计划，但撒旦在人心中植入敌对耶和华的思想，低语说不，不。耶和华是独裁者，随心所欲的生活吧，要独立，靠自己站立。撒旦这样做了，使人远离了对耶和华的信仰。然而，那些没有耶和华而生活的人，正在敌对他救恩的计划。耶稣亲自来到这地上，要呼召那些在撒旦权势下的人，从罪中拯救他们。我们断不可成为没有耶和华而生活的人。全人类因罪从出生起就注定要下地狱。除了耶稣所赐的美丽福音之外，这世上没有不变的真理，这美丽福音本身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人们可以依靠这真理来脱离撒旦的权势。人类承受了亚当的罪，本来要受审判，但如今，通过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成为耶和华儿女的荣耀。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以赛亚书九章一节，耶和华荣耀了我们这些相信他儿子耶稣所成就的美丽救恩的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九章两节。今日这话语在我们里面成就了，我们借着对美丽福音的信仰领受了带来永恒满足的祝福，这是我们在这世上断不能尝到的。耶稣基督为了从所有的罪中拯救人类而来到，并将永生和天国赐给那些相信美丽福音的人。美丽福音的光照耀在没有盼望的我们身上。人的人生就像雾气，在这世上只是短暂存在，然后就消失了。所有的生命都像会枯萎的草，草只在一年中的几个月里夸耀其生命力，然后按照耶和华的设立消失。我们也是没有真理或意义的虚空存在，然而耶和华通过美丽福音遇见了我们，将我们从一生徒劳的劳苦中救出，通过他的义使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儿女。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恩典，毫无意义短暂流逝的人生被耶和华转变为永恒的生命，我们甚至领受了成为耶和华儿女的荣耀。通过主的恩典，有一位灵魂相信了美丽福音，领受了所有天上的祝福。让我们听听他的见证。我出生在一个不相信耶和华的家庭，因此我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成长，以为我母亲在黎明献水祷告的做法是美好的信仰行为。随着我的成长，我找不到自己为什么要活着的任何意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因为这种自身的无价值感，我的生命变得空虚，心中空无一物，过住荒凉的生活。这种生活让我非常疲惫，我最终匆忙地结了婚。我的婚姻生活很平静，因为我没有期待或欲望，让我能够安静平和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了一个孩子，正是在那时，爱开始在我心中萌生。有珍贵的东西进入我的心中，给了我盼望，也让我害怕失去它。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寻求耶和华。我软弱无力，所以我需要一位绝对的主。我需要一位耶和华，可以将我自己和我珍贵的人托付给他，他会保护我们。在那之后，我开始去教会。起初，我的信仰是模糊的恐惧、渴望，以及和我母亲曾在水碗前祈祷的那种形式相似的信念混合在一起。然后有一天，我碰巧参加了那间教会的一个小聚会。在唱赞美诗时，我突然在一股我不理解的力量下开始哭泣。我感到尴尬，试图止住眼泪，但他们不受我意志控制地倾泻而下。看见这情况的人按手在我身上祷告，说他们在欢喜庆贺，因为这是圣灵降临在我身上的证据。但我感到困惑，那时我不太了解耶和华的话语，因为我的信仰是模糊的。我无法确信地说这股未知的力量就是圣灵。我第一次参加的教会是一个专注于圣灵运动的教会，那里发生许多超自然的现象，几乎整个会众都能说方言。在参加那间教会期间，有一次举办特别复兴聚会，他们邀请了一位据说已经领受圣灵的牧师，所以我决定参加。那位牧师聚集了许多人，声称借着圣灵的能力，他能治疗鼻窦炎。但我想，鼻窦炎是可以在医院治疗的疾病。我更好奇的是，这位牧师是通过什么话语和什么样的信仰领受了圣灵？然而，他没有解释话语或信仰，而是继续炫耀他的能力，叫高中生上来预言他们是否能考上大学。许多人为他欢呼，呼求主的名，仿佛他们正在见证耶和华的能力。但我在人的层面上无法理解他们， 我也无法承认那种能力来自圣灵。那时，我想鼻窦炎应该在医院治疗。某人是否上大学并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因此，我无法接受这些行为是圣灵的做工。对我来说，耶和华的能力和爱并不在这些行为或那种信仰中找到。所以，当我看住理所当然地接受那些东西的信徒时，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那间教会。之后，我开始参加另一个教派较安静的教会。我选择那间教会是因为它似乎有话语。通过那间教会的讲道，我认识了律法。通过律法，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真正不义。结果，我对耶和华的看法变成了恐惧。我再也不能自信地接近耶和华，感觉好像耶和华的灵已经转过脸不看我。话语在以赛亚书59:1-2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耶和华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段话语直接适用于我，因为我整个人生甚至我的思想都源于罪的工价，成为耶和华的儿女并领受圣灵的内助。耶和华的灵似乎完全不可能。我对耶和华如此恐惧，以至于我随时都恳切地祷告悔改的祷告。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我恳切地祷告是因为我想站在耶和华面前，也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罪。然而，这些祷告并没有完全除去我的罪，他们只是向耶和华显示我的诚意和心意，但罪仍然存在。之后，即使我继续参加教会，我开始怨恨耶和华。我想在他面前成为公义的，但因为我的不足，我无法达到公义。结果，怨恨和罪在我心中不断累积。在我过住那种宗教生活时，发生了一件事，我父亲倒下了。他经历了手术和重症监护40天。最终去世了。然而，我甚至不能为他祷告一次，这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罪性感到如此确信，以至于我认为如果像我这样的罪人为他祷告，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我对自己的信仰陷入绝望，我想跟随耶和华，却不能，因此我怨恨他，最终抛弃了他。我的信仰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我曾相信借着信靠主，他的圣灵会与我同在，为我不安的生活带来平安。我渴望他临在我空虚的生活中，但与这些盼望相反，我的信仰之路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加充满空虚、恐惧和怨恨。但即使在那时，主也没有抛弃我，他来找到了我。真的，主带领我遇见了一位通过话语领受了圣灵内助的牧师。这位牧师通过圣经教导我，耶稣在约翰河里受洗时，以与旧约按手相同的方式，将世上所有的罪，包括我的罪，都背负在自己身上。这位牧师解释说，耶稣通过受洗背负了所有的罪，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受审判，耶稣除去了这世上所有的罪和我所有的罪。在听这信息时，我心里那些模糊而不清楚的一切，都因住对那话语的信心而变得明亮了。我认识并相信了我所有的罪都已被洗净。就这样，耶和华赐给我罪的除去，同时也赐给我圣灵的内助。现在，因住那圣灵，我享受平安。虽然我有软弱，但我现在正过住被圣灵引导的完全生活。圣灵安静地引导我，通过他的话语教导我是非，使我能够胜过世界。他也完全回应了我的祷告，让我过住真正有价值和绝对目标的生活。我深深感谢耶和华让他的圣灵住在我里面。就这样，我们所有人都领受了耶稣基督所赐从罪中得救恩的恩典， 过住有圣灵内住的生活。我感谢赐给我们美丽福音的主，我们的耶和华将这样的祝福赐给了义人。义人的心是喜乐和快乐的，主赐给了我们永恒的喜乐。我们知道对于耶和华所赐的爱和救恩的恩典，我们必须多么感谢。主通过天国的美丽福音，而不是这世界的，赐给了我们喜乐。这些是用世上的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耶和华赐给我们这些心灵虚妄的人美丽的福音，并同时将真实圣洁的圣灵赐给我们。耶和华透过这福音使我们成为了满怀喜乐和欢乐的人。主赐给我们的美丽福音帮助和引导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心充满喜乐，过蒙福的生活。我们的主因那些透过他所赐的美丽福音而生活在祝福中的义人而欢喜快乐。正如新约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玛利亚说，因为出于耶和华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1:37-38。在玛利亚顺从地相信耶和华通过天使所赐的美丽话语的那一刻，耶稣在玛利亚心中怀了孕。同样地，美丽福音在义人的心中怀了孕，因为他们所负的宠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以赛亚书9:4。我们生活中的痛苦、疾病和一切压迫都是通过魔鬼撒旦而来的，我们人类必须与魔鬼撒旦征战。然而，人类本身软弱，没有完全胜过撒旦或除去他权势的能力。但是，耶和华爱我们，代替我们与魔鬼撒旦进行了所有这些征战，并在那征战中获得了胜利。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耶和华、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书9:6-7。耶和华应许要使所有相信的人，通过耶稣基督以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所成就的美丽福音，成为耶和华荣耀的子民。这是为那些在罪之下，也就是在撒旦权势之下的罪人。耶和华做了这个应许，并且按照这应许的话语，他与撒旦征战并得胜。因此，他为我们带来了脱离撒旦权势的拯救和胜利。我们的主他自己来到这地上，应许要以他自己的权柄除去这黑暗罪。我们主的名也被称为奇妙，奇妙意思是奇异或奇妙的。耶和华他自己以人的身份来到，这是神秘和不可理解的事。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正如主应许我们从罪中得拯救一样，他赐给了我们永恒的罪的除去。正如耶稣的名是奇妙一样，耶稣亲自为我们成就了这奇妙的作工。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耶和华。耶和华作为我们的策士，通过美丽福音计划了从我们所犯的许多罪中得救恩，并成就了他，因此赐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从罪中得永恒救恩。正如人的智慧不如耶和华的愚拙一样，耶稣他自己被施洗约翰施洗并死在十字架上，从而按照耶和华的计划只一次除去世上的罪的这做工，这就是美丽福音的智慧。主为我们成就的这座宫是奇妙和神秘的行为，这是为我们带来救恩的爱的律法。带来救恩的爱的律法，就是主借着水和血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完全真理福音。 在以赛亚书53章十节，耶和华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意思是耶和华以将他儿子献为赎罪祭的方式实行了他的旨意。也就是说，耶和华让他的儿子受洗，将世上的罪转嫁给他，并使他的儿子在肉身上受压伤、痛苦和疼痛，使他的儿子为人类所有的罪受审判。这一切只一次拯救全人类，就是真理的美丽福音。为了从罪中拯救人类，耶稣将他自己的身体献给父作为罪的赎罪祭，充分偿还了人类罪的代价，将救恩的恩典赐给了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献祭律法。耶稣通过从约翰那里受的洗礼担当了多少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罪，从世界的开始到末了。在旧约中记载了赎一日之罪的献祭律法。根据这律法，犯罪的人必须带来无瑕疵的祭物，按手在其头上，通过按手将他们的罪转嫁给祭物，然后取动物的血抹在燔祭坛的脚上，剩余的血洒在地上，这样就赎了一日的罪。耶和华设立这献祭律法来除去罪，为了让人在耶和华面前领受罪的除去，需要为他们的罪献上祭物，那人必须按手在牺牲动物上来转嫁他们的罪。这按手是将罪人之罪转嫁给祭物的方法，是耶和华所定的。当有人顺从这献祭律法并献祭物时，那人就领受了罪的除去。这献祭律法是耶和华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的旧约时代所赐的，为了除去百姓的罪。此外，耶和华知道所有人都软弱不忠实，因此无法领受罪的洁净，他指定了特定的一天，可以将一年中积累的所有罪一次抹去。那一天是旧约中每年七月的第十日，就是大赎罪日。耶和华指定大祭司将整年的罪转嫁到祭物上，这是耶和华的智慧。耶和华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预定成就了万事。耶和华赐给人类的罪的除去来自耶和华的智慧和爱，这是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指定一个代表，也就是代表百姓的大祭司，按手在献祭山羊的头上，使以色列百姓一年所有的罪转嫁到他身上。然后动物被杀死，他的血被抹在燔祭坛的脚上。燔祭坛的这些脚象征住记录人们罪的审判册。将血抹在祭坛的四角意味住抹去审判册上所写的名字。这是因为生命在血中，牺牲动物通过按手承担了以色列人一年中所犯的所有罪，并流血代替他们为罪付上代价而死。耶和华借着让以通过按手承担所有罪的祭物被处死作为那些罪的审判，将人类从他们罪的一切审判中拯救出来。这是耶和华计划的爱，耶和华的智慧，以及对人类爱的律法。人类正是这样按照耶和华的计划受到罪的洗净。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作为赎罪祭，来成就这计划的爱。正如旧约中的以色列人知道并相信他们的罪通过这献祭律法被抹去一样，耶稣基督来作为赎罪祭，要背负世上所有人的所有罪。我们看应许的话语，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赛亚书53章十节，看哪，耶和华的羔羊，除去或义背负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耶和华、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主要为我们成就的奇妙和神秘作工，就是耶稣基督成就耶和华的计划。通过这计划，他要完全除掉地上所有的罪，并赐平安给所有相信这事的人。耶和华的应许是爱的应许，要为全人类带来平安。耶和华向我们做了这应许，我们的主实际地成就了那应许。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在这里，耶稣这名字的意思是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就是救主。基督这词意思是受膏者、王、天上的大祭司和先知。耶稣没有罪，通过童贞女的身体来拯救人类脱离罪，他是我们的王，也是我们的救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耶稣通过在约旦河的洗礼背负了世上所有的罪。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至十七节，经上记住，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耶和华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此时，施洗约翰出现了。那么耶稣为什么需要被约翰施洗呢？耶稣必须从约翰受洗是有原因的。原因是耶稣需要成就拯救世上所有罪人的精义作工。为了按照耶和华的计划只一次背负全人类所有的罪，耶稣必须被约翰施洗。耶和华他自己，耶稣，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对全人类来说是神秘的行为。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这词意思是权柄或统治。耶稣拥有作为天地统治者的权柄，以及作为这世界之王的权柄，这是单单属于他的权柄。此外，耶稣成就了除去人类罪的精义事工。这精义事工就是通过约翰的洗礼只一次背负所有人类的罪。这就是耶稣被约翰施洗的原因。耶稣作为赎罪祭物，为了通过施洗约翰来背负世上的罪而接受了洗礼。耶稣被约翰施洗的原因是要担当全人类所有的罪。此外，当他说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时，他的意思是除去全人类所有的罪是公义和合宜的。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耶和华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意思是耶和华的义在耶和华的福音中显明出来。那么，水和圣灵的真福音显明耶和华的义吗？是的，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从施洗约翰受洗并担当世上所有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美丽福音。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彰显耶和华的义的真正福音。那么，耶稣是何时、何地、通过谁担当了世上的罪？在约旦河，耶稣通过被约翰施洗担当了世上所有的罪。希腊文中的诸般的义是 dikaiosune， 这意思是耶稣最公平和公正地担当了人类的罪。这特别指的是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礼。耶稣被约翰施洗来担当世上的罪这一事实，表明这是绝对公义和合当的。为了除去人类所有的罪，耶稣必须从约翰受洗。 这样耶稣被约翰施洗来背负世上的罪是正确和合宜的。此外，为了赐给我们平安，耶稣被约翰施洗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耶稣没有被约翰施洗，也没有在十字架上流血，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作为赎罪祭，背负了这世上所有的罪，并作为牺牲祭物在十字架上死了。在以赛亚书53:6，耶和华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为了成就耶和华的旨意，耶稣必须以他的身体背负人类所有的罪。因此，耶稣以人的肉身降临作为赎罪祭，从施洗约翰受洗。耶稣通过洗礼担当了人类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代替我们受审判，成就了对我们最公正和完全的爱。当耶稣被约翰施洗时，耶和华他自己做见证，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耶和华、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6，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耶和华，他不仅是全能父的儿子，而且因为他造了我们，他是我们的耶和华和和平的王。耶稣是为人类带来幸福的耶和华，耶稣是真理的耶和华，真的，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并拯救了我们，他赐给了我们平安。各位，这世上有罪吗？没有，没有罪。我们能确信地说没有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相信通过耶稣从约翰受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所成就的美丽福音。耶稣没有对我们说谎，耶稣通过他的洗礼和血，完全偿还了我们所有罪的代价。他使相信这事的人成为耶和华的百姓，并赐平安给相信的人。同样，耶稣成为了那些通过信仰成为他百姓之人的王，他让他们通过信仰作为圣洁的人，没有罪，永远活着。让我们赞美主，在他面前献上感谢。看那，耶和华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耶和华的羔羊，除去或义背负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与约翰一同成就了公义的事，受洗并担当世上所有罪的事。之后，耶稣再次出现在施洗约翰面前，背负住世上所有的罪。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哪，耶和华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在约翰福音1:35-36进一步记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耶和华的羔羊。耶稣是弥赛亚，是耶和华在旧约中应许的羔羊。按照这预言的话语，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来到这地上，实际的受洗成为我们奇妙的策士、全能的耶和华、救主和救赎主。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从约翰受洗来背负全人类的罪，借着为那些罪付上代价，他赐给我们罪的除去，并成为赐给我们平安的和平之王。看哪，耶和华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类因根本的罪注定要灭亡，人类因为他们的软弱和过犯，在这世上生活时犯了许多罪，是可怜的存在，只能在罪的重担下生活，最终下地狱。没有人因为自己的软弱，甚至连盼望看见耶和华的国都不能，更不用说进入了，他们真是悲惨的人生。在这样的人生面前出现了耶稣基督，他就是耶和华他自己。 他亲自来到，在约旦河从约翰受洗，背负因人类软弱而不可避免的所有人类的罪。他将那些罪担当在自己身上，向十字架走去。在那里他被钉十字架而死，成了。耶稣在死时所喊出的这句话，是他已经从罪和死亡中拯救了全人类，并将永生赐给相信他的人的宣告。看那，耶和华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各位，这世上所有的罪在哪里？他们不是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吗？那些使我们在这世上悲惨地活在罪下的过犯在哪里？他们都已经转嫁给耶稣基督了。我们所有的罪在哪里？他们在那位掌握权柄的、全能的耶和华，他的身体上。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罪。你我在这地上出生后生活时，不断地犯罪。我们从1岁到20岁犯了罪，那些罪到哪里去了？他们被传给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从21岁到30岁所犯的罪也被传给了耶稣。如果有人在这世上活到82岁，这意思是他从出生到死亡所犯的所有罪都被传给了耶稣。他儿女的罪，甚至他孙子孙女的罪，都被传给了耶稣基督。从亚当到世界末了最后一个活着的人，这世上所有人所犯的所有罪都被传给了耶稣。当耶稣基督被约翰施洗时，所有那些罪都被转嫁给他。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怎么可能有任何罪呢？没有罪。现在，对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所赐美丽福音的人来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罪了。你有罪吗？没有罪。阿们。这美丽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一次永远地将我们从世上的罪中拯救出来的真正奇妙的福音。赞美成就这座功的全能的耶稣。各位，耶稣基督恢复了我们失去的生命。我们这些相信美丽福音的人现在可以与耶和华一同生活。即使那些因罪成为耶和华仇敌的人，即使那些只能躲在黑暗森林中的罪人，我们的主从约翰受洗，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并复活，完全洗净了我们的罪。那些心里相信这美丽福音的人从世上的罪中得救。现在我们相信了耶稣完全的福音，成了耶和华圣洁无罪的百姓。耶稣明确地将他的身体献上，作为代替我们罪的赎罪祭。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为我们的罪完全付上了代价。在这世上从未犯过任何罪的全能的耶和华的儿子，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将相信他的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正如以赛亚书53:5所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稣通过他的洗礼担当了所有个人的罪、原罪，以及世上每一个罪，一个也没有留下，并在十字架上完全付上了代价，从而将我们从所有的罪中拯救出来。通过这美丽的福音，耶稣完全洗去了我们所犯的世上的罪。耶稣将我们失去的新生命恢复给我们，相信这美丽福音的人不再是灵里死了的人。因为我们的主通过他的洗礼担当了所有的罪，并在十字架上付上了那些罪的工价，我们现在重生了，并领受了永生。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这美丽的福音，我们成为了耶和华真正的百姓。你相信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儿子吗？你相信他是你的救主吗？我也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生命。慈爱的耶和华救了我，如今我寻回失去的生命。正如这首赞美诗所说，耶稣恢复了我们失去的生命。耶稣通过他的洗礼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付上代价，救赎了我们因罪和过犯而被死亡抵押的灵魂。他然后从死里复活，完全拯救了作罪的奴仆，在死亡权势之下的我们， 并使我们不再做撒旦的仆人。主作为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耶和华，成了所有相信他之人的救主。在希伯来书10:10-1214节和18节中，圣经告诉我们，主已经使我们不再需要洗净罪了。借着相信耶稣，我们进入耶和华的国。我们曾经缺乏，且因许多过犯和罪注定要死，但透过对耶稣洗礼和血的信仰，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天国，过永恒的生活了。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10:11。我们的主来到这地上，要将我们从世上的罪中拯救出来。他被约翰施洗，在十字架上流血代替我们而死，从死里复活，并赐给我们美丽的福音。此外，他让那些相信这真理并从罪中得洁净的人领受圣灵的内助。感谢弥，只有这美丽的福音才许可信徒领受圣灵的内助。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